那我们回过头来看哈，那这个一样是在23:7哈。那刚刚讲到五蕴魔哈，那这边有一个故事啦。那就高峰禅师呢，他是参这个拖着死尸走的是谁了哈？那所以这个死尸就是指五蕴魔的部分。那他是参这个公案，那他已经算是有所开悟了。那他遇到他的老师哈，雪岩禅师就问他说：“日间浩浩时还坐得住吗？就是白天，就是在对人事物哈，那很纷杂的时候呢，你能够坐足吗？坐足是什么？观自在，你能够很自在吗？那我们有没有办法做主？做得了主？没有办法了哈。别人讲我们一句话，我们就高兴得很，如果不是很开心，就是很低沉。那这个叫做做不了主。那观自在的话，是不管别人讲什么，我都做得了主哈，不会被他影响。那高峰禅师的回答老师说啊，他能够日间，他能够做得了主。再问睡梦当中是不是能够做得了主？睡梦当中也能做主哦。那这个高峰禅师很厉害哈。那老师更厉害，老师怎么问呢？正睡无梦无想无见无闻，主在什么处？你熟睡的时候，或者是一个什么状况？我去做过那个身体检查，然后会有时候他会需要麻醉，麻醉的时候你主在什么地方？你完全就已经这个不知道，这个叫做熟睡，还有昏厥的时候，那我们是这个做不了，可能是做不了主了。那高峰禅师到这里，只得无言可对，无理可申，要5年后他才破这个疑团。所以他这个老师很厉害，当你都还有意识的时候，你睡梦当中其实也还是有意识的活动嘛。那睡梦当中的意识，他也能够做得了主，但是昏迷的时候、熟睡的时候，他就做不了主了。但是我们现在，我们可能要去看看啊，那是不是高峰禅师有把这个答案告诉我们啊？那到底怎么样能够在昏迷的时候还能够做得了主？好，那这个，所以这边因为讲到拖死尸句，那这个就是在讲五蕴魔了。那还有《高僧传》里面，罗什大师啊，他在翻译的时候，那他要翻译这个《梵光般若》，他要读的时候，那魔来避闻，唯见空碟。那古时候的这个《大藏经》呢，它是一张一张的碟文，就是文字都看不到。那罗什知道这个是魔所做，那是心于故，魔去自显。他还是能够这样的继续的诵这个《梵光般若经》，那就听到空中有声音啊，就赞叹他了哈。你是这个有智慧的人呢，你何必读这个经呢？那罗什也很清楚啊，那跟你是小魔啊，你可以去，我心如地不可转也。但是这边的这个小魔，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天魔，就是刚刚讲的那个。如果是以这几种魔来分类的话，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天魔。OK，那所以要随时留意哈，那不要被魔所障碍哈。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卯山的部分啊，不余障啊。那卯山的话，不余障为缘不现见烦恼境。那不现见的话，就是我们在欲界不看不到这个上二界啊。那这就是我们的根据我们在三界里面的位置的一个分别，然后去分现见跟不现见。那非即缘非不现见禅净禅。非不两个，这个叫负负得正嘛，哈。那所以前面是不现见，那后面呢，这个是现见。那我们什么状况会缘不现见净的烦恼呢？比如说啊，我们在欲界，我们现在在欲界啊，但对我们来讲，色界无色界，这个就不现见，不现见净。那我们贪求那样的一个禅定的一个境界的时候，那个就是缘不现见境的烦恼，我们有一种讲法嘛，哈，这个叫做遍下心上， 我们现在所处的这个下界，那我们要厌离它，那我们希望得到更好的境界，厌下心上。但是如果这样的心太强的话，变成一种烦恼，一种障碍的话，应该就是这边所说的缘不现见境烦恼。好，那如果是欲界众生缘欲界的欲的话，那对这个色声香味触男女这样的境界产生烦恼，这个就是缘现境现见境禅。 OK， 继续往下看这边法师有列了一些经文那这个就请大家，我会把这个资料提供那大家再自己看那看这种经文的话，我个人的感觉的我的习惯还是习惯这样子，因为你直接看它的原文的话，它是直接这个整个接续下去那你因为我有把它切开来的时候，你会很清楚的看到它的结构看到因为这边有眼，然后耳鼻舌身意，那所以这一段全部都是在讲眼那观眼无常这个叫正见，那因为有这样的正见，有这样的正观所以会生厌，然后离，然后解脱，厌离解脱这样的层次会看得出来。那相对应的是相应部的三十五相应。OK， 所以这里有一个未患离，我这个我好像上次讲过因为我们我在法鼓山念书的时候，那我们有一位马来西亚的法师他说请我帮他写几个字，他不知道是哪一个空间需要补壁就是需要把它补满所以就叫我写几个字。我想了一下，我就写这三个字，未患离。那我觉得我们如果生活当中经常去思考这个未患离，那可能就比较不会被比较容易不被境界所绑住。未是什么呢？未是可能直接讲就是优点好处，那患想想它的过患，这个东西很好吃我知道它好吃，但是呢它过患是什么对我的心脏不好，对我的什么这个种种身体不好。那把胃跟患跟想清楚了，就容易离，就容易不被这个食物所控制那所以这个是胃患离那佛陀教我们在这个日常生活当中就去思考这个未患离那这个就是调伏欲贪、断欲贪、超越欲贪的这个过程。所以离是离就是出离，能够出离这些世间的一切万物对我的这个不管是喜欢它或者不喜欢它那这个容易出离。所以你在经文里面你可以看到有这样知未、知患、知出药。因为这些阿含经都是公元四百多年可以说四百这个五世纪左右的翻译，所以这些文的话我们这个现在读起来比较陌生一点那如果我们能够就是说透过巴利文英文这样的不同的语言的比对的话，我们读起来比较不会觉得枯燥。 OK，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那所以这边都是经文的部分啦，底下是法师的解释啦，对上面的经文的白话解释。那所以这个可以参考。那我们这边就我都做了一些加工啦都要把它去应该会比较容易看一点。那我们这边都不看。我也把蓝色的部分都是我加上去的所以这是我的讲义的一个我的个人的风格啦如果是原文的话，我就尽量就是让它用这个黑色的但只要是蓝色的部分就是我补上去的。那不过我原文的部分我一样会因为个人习惯的关系个人喜欢去把它去做一个结构的一个整理我不喜欢看到一整串全部都是从头到尾一直连下来的那会看得很难过好， 那我们就要继续往下看啊、哦，因为刚刚看到卯三是不余账，那所以那你看到丑午是教授哈、哦，那你就可以再比对一下你的这个科判，你看科判就是就是在这个丑午的部分。好，那我们来看标列哈、哦。由三种相能教授诸弟子何等为三，引导教授，第一个啊，随其所应；第三是所令所化得自在自意教授。那其实这个就是我们经常可能瑜伽师地论前前后后不断的会提到的三种神变，或者就是说用佛陀的身口意的教授啊，那来分别这三种。那我看一下。直接看一个这一个表格好了，我做一个表格。那引导教授就是神境神变啊，那就神足通，神足通就要配这个身业，佛陀的身业能够这样做这样的一个用神足的方式啊，来教化众生。另外有他心通啊，如果你光看前面的所随其所应这一个可能看不太出来，但是就是。画这样的表格就是可以明显的看出这个是指他心通的部分，那是佛陀用意业在教导。然后第三种是佛陀用语业教导，那这个是教界神变啊，那用的是漏尽通啊，所以是这样的一个区别。那对下根者要用神足，要佛陀要变化给你看，让你生信心啊。所以在《阿含经》里面有这个有一个村庄的人啊，他是根本就不信佛，结果呢，佛陀就从水上走过去啊，到他们村庄里面啊。那因为众生那个村民看到佛陀走在水上啊，那就因为这样子，然后起了信心啊。那这个是下根者啊。那如果是中根者的话，那佛陀要用他心通来教化他。那上根者，那佛陀就是用供的因缘了啊，用讲的讲道理给你听。那我觉得其实我们都应该用上根者来自我期许啊，那我们不要期待是去看啊有什么神通啊，什么他心通啊，神足或者是他心通。那这三种里面，其实最重要就是。教界示现，这导师在著作里面有提到。好，那所以这个是配属，底下是，所以底下的有配属就是三种神变，那这个我们已经看过了。好，那接下来二四三八这边这个最上面能解脱会哈、啊，那有两种相哈、啊，那所以这两种相。你去把它这个区分切开来啊，那你就可以知道两种相，就是一个是第一个是有学解脱，第二个是无学解脱。好，那继续往下啊，那有学者金刚玉三摩地具，那无学者就是在这个金刚玉的之上啊，就是无学解脱。那这个。所以有学的话是从四果出果啊到四果相，那一直到这个正金刚预定之时，那下一个刹那就是无学。那金刚预定不是只有在声闻的部分，在就是大圣的部分也是有。那佛陀的成佛这个做道场，然后最后就是金刚预定啊，然后下一心就成了佛果。那为什么叫金刚玉？那就是因为它这种定哈、哦，那它的作用很锐利，能够破一切烦恼，就好像金刚一样，所以叫金刚玉定。那声闻的最高哈、啊，可达阿罗汉果哈、啊。起这个定之后呢，就声闻的部分就是接下来就证阿罗汉果，然后呢，菩萨呢就起这个定就可以得佛果。好，那我们再来看银山的部分哈。那我看一下银山，心清净行比丘哈。那就这个，那心清净行比丘，那这个比丘，那怎么样才可以得到心清净行？或者是说，这个心清净行比丘是已经证果了吗？ 那应该还没有了哈。就是说，因为那这边讲的就是由无法多有所作，他经常的修这无法哈，那或者那他可以证得心清净。来，我看一下这边心清净行，那有是哪五种？那所以我们要看这个457科判的457页。457页啊，那这个就是在多所做法这一边底下有正教授、舍摩他、毗婆舍那、五间音众跟出世间会这一边。好，那就是这五法哈，那经常的练习哈，修习练习，那能够使行者内心清净，证得解脱。所以上面所讲的这个心清净行比丘不是不是完成式啊，它是现在进行式啊。那不断的修这五法的话，那最后能够证得解脱。好，那往下的话是初三正有，那初的意思就是列出哈，列出三种正有。那三种正有的话就是善知识。那我们善知识的话，这边其实是对。这边的主持是谁？是比丘，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得出来说，这个比丘的善知识，第一个是大师是佛，第二个规范尊重啊，这个是指老师啊，可能是剃度师，还有这个教授师啊。那同犯行者就是其他的比丘，然后你看第三点的后面是住内法再加因锐。所以呢，这边就是可以看得出来，那出家人的这个善知识正有，再加因锐也包含在内。所以这个玄奘大师哈，那到印度去啊，那他也跟当时的圣君菩萨哈，那学习，他学习的对象也是有在家众。还有就是这个善财童子五十三参哈，那其实也是有很多的这个在家众。好，那这一些都是善知识。好，四恶哈，劝应从求哈，那诸有智者从彼应求积极善门真正教授。这个彼哈，就是上面所讲的这三种善知识。好，乘二是这个舍摩他知哈，那舍摩他的话就是未如有一啊，有一就是有一个人啊，或者是有一个比丘啊，具斯罗啊，就具戒啊，那广说应知如声闻地，这个在声闻地的地方已经有讲到啊。那这边这样子哈，然后如果是有这个斯罗，有这个戒哈，具足住哈，那就怎么样？就无悔。那因为无就不后悔哈，那不后悔，那所以他就很欢喜哈，那最后能够得到心定哈。那这是有一个层次的哈，或者有一个进程啊。这个在《中阿含经》里面有一个合义经啊。那这个不一定是比丘了哈，这个要居士也一样哈。一开始要持戒啊，那因为持戒啊，那不悔，那这个因为不悔，所以就欢悦，那就喜、止、乐、定、见如实知哈，啊，这个叫如实知见哈，那最后就是厌离欲解脱，厌离欲解脱这个，所以厌离欲解脱哈，这个就搭配出果到四果哈。解脱当然就是四果嘛哈，那厌，我忘记厌是初二果吗？离欲是三果，所以这个是厌是。我写过一篇论文了哈，那就是厌离哈，我们都会说觉得是这个厌离好像是刚刚开始，这个厌离其实是很高级的。那个厌，真正的厌的话是要出二果才是厌啊，所以你看他的位阶哈，他这个厌啊，他是在这个基础上面哈，才是厌，所以这个是高级的厌，这个不是普通的厌，不是普通的讨厌啊。那佛教的厌离哈，那 如果是讨厌的话，那他是不善心所。哦，对，排斥，对，对这个东西的排斥，那是不善心所。所以，那所以这个厌不是，你要从巴利文去看它的原文，那知道它的意思，不然的话我们都会用中文的意思把它解释做讨厌，那这样就误会了。那因为讨厌这个世间，所以跑去出家。那其实那还是出于一种称心所，所以看到厌不要用中文的意思去联想。好，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啊，再来就是毗婆舍那Vipassana， 就是观的部分啊。那观的话就是三种随遇言教。那我一开始读的时候，我看到这个随遇，那我就觉得很讶异，怎么会是随遇呢？那后来才仔细一看，才知道这个是随顺善法遇。所以遇它是中性的名词哈，它可以是好的，也可以是不好的。那我们一般都只认为遇是不好的，但其实这个还有一种是善法遇哈。所以这里的欲，这个是好的欲。那就是对于希望在修行上面哈的一个善法哈，希望多积极善法哈，那这样的一个号药哈，这个是善法欲。那就是圣正言教哈，那这个厌离言教，令心来读瑜伽师地论，我觉得经常要遇到面对的问题就是你要去断句哦，那这个是令心离盖去爱，离盖去爱呢，还是或者是这个应该怎么断？我觉得应该是可能是离五盖，还要六去，还要爱哈，这可能是可能不是这样，不是离盖去爱了哈。去爱的话，反而是更向爱的方面去靠近，那不对哈。那就是他离的内容就是这样离，这样子的离。那好，那这里厌离言教，所以那我觉得这里比较特别的就是这个厌离言教。这个厌离言教就是四圣种。四圣种是什么呢？衣食住。是为什么叫四圣种？就是圣人就是从这个种子开始然后能够开花结果，所以它是成就圣人的种子。那什么是成就圣人的种子，那就是这个衣食住药，从托钵乞食，出家人的话托钵乞食，这个就是还有他的这个生病了要看医生，要吃药，那这个是药，衣食住的地方，还有穿的衣服，所以从这个衣食住药这四种，因为能够用正确的态度去修行，那从这个地方能够成就圣人，所以这个叫四圣种。但是呢，这个四圣种一开始呢并不是衣食住药。导师在这个初期大圣起源与开展这边有那像瑜伽师地论这个这个就是第四种，就是乐断乐修，喜欢断烦恼，喜欢修行，那所以这个是乐断乐修。那前面的一就是你得到什么样的衣服你都喜欢啊，随所得房舍喜足啊。这个我去斯里兰卡的时候，那在禅林里面，那一开始住的一个疗房，它是就比较老旧，但说实在的我还蛮喜欢那个疗房，它是土用泥土盖的，那它有一个自己的卫浴，那窗户是一个洞，但窗户没有什么纱窗了。斯里兰卡的房子很多，他们本地人他们是不用纱窗的。那所以很多昆虫可以自由自在的进出，那但是我觉得那个很天然的感觉，但是后来就有比较好的疗房，那他们就安排帮我把换到一个比较好的比较新的一个故地，一个疗房。但是我就去 我就私底下介绍我去的那一位法师讲说，我觉得我还是比较喜欢原来的那个，就比较天然的那样的疗法啊。那他就跟我讲说，这个随所得房舍喜足啊，人家安排你什么你就接受啊，那你就不要那么多意见啊，那不然大家这个意见那么多啊，这个不好修行啊。所以对，那我也只好，又而且这个叫做四圣种哎，哦，这个很伟大的一个名相啊。所以我们如果去禅修啊，去参加念佛啊，那人家安排你住的地方啊，那你就尽量的啊，如果不是有真的太不适合的话啊，有什么生命的危险的话啊，那当然要反应啊，那不然的话就尽量的啊，那有什么吃什么啊，那安排什么样的疗房就住什么样的疗房啊，那这个都是你要知道，你这样做，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在修四圣种。那好，那这个一开始的时候呢，这个四圣种是衣食住嘛哈，那第四种是乐断乐修。那导师好像有讲，后来适应事实的需要，把第四种改为啊随所得的医药而满足。好，所以这个乐断乐修这第四种呢，是这个后来适应事实的需要才去把它改成医药。好，那对这个衣食住药啊，要能够知足啊。那这个是在受比丘戒时候有这样的四依啊，那这个是出家人对知生事物的基本态度啊。因为这边就是讲到这个厌离言教啊，所以这个厌离啊，这个是特别指四圣种。这个是我想在读的时候可能如果不看解释的话，你光只是这样看的话大概不容易了解啊，他的意思是这样子。好，那离盖去爱哈 ，OK， 那我们继续往下看。那圣正言教啊，那圣正言教就是一众圣五学运哈。那五学运，可能大家比较有联想力的可能会知道哈，这叫做运就是身了哈，积聚哈。那就是五分法身，五无学运就是五分法身，所以这里有戒、定、慧、解脱、解脱之见，好，他把它列在后面。那继续往下哈，这个厌离言教啊，离一三种令增少欲喜足言教哈，那这三种就是刚刚讲的四圣种的前三种，衣食住哈，然后。这样子要喜足，要欢喜，要满足哈。那这个是佛陀的教导哈。然后依这个乐断乐修，那乐断乐修的话就是离愧闹哈，就不喜欢在人群里面啊，这个跟别人打滚哈。好，那底下就是畏三哈，令心离盖去爱。那我这样子把它区分开来了哈，我觉得这个是有。盖去爱哈，那盖就是五盖哈，无名盖哈，那去就是六十二见去，有六十二见哈，那就会流转生死哈，那有爱就是对三界的这个染污希求，那底下就是的这个标列哈，那你看我把它切开来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出。离盖去爱言教，这个都是后面都是一样的，那不一样的就是只有前面一切烦恼盖啊，再来第二个是五盖，第三个是五明盖，同样都是盖三种盖，但是它这个详细的这个区分哈、哦，有这样的区分。好，那随事哈、哦，就是未正得断。离灭戒啊，那那断戒就是指出国啊，这个也是非常特别的一个名相了哈。那离就是出国以上啊，到四果相，那灭就是要到四果了啊，所以是断离灭戒。 第二言教，第二言教一比见圣功德，那这一个比就是前面所讲的那个五分法身，那所自盖处诸行身见过患，那这是第二言教。那第三言教就是随顺如是原性缘起所有言说当知是名。第三缘性是指这个因缘所缘缘等这四缘，缘起是指十二缘起。我昨天看了一篇论文，好像是傅伟勋教授写的，那他是刊登应该是在中华学佛学学报上面，那他就讲说这个十二缘起，那日本学者认为说佛陀开悟的时候不是，他说十二缘起是后代渐渐才完就是整理出来的十二缘起。那佛陀一开始讲这个十二缘讲缘起的时候，他并不是他并没有这十二支那而且他把那些日本的知名的学者的这个论文这个意见都全部都写出来那但是对于这一部分呢，这个导师他有不同的解读了导师说这个佛陀说法他是应机说法，他有时候就他就讲三支五支讲十支那也可以讲十二支就看看这个众生的因缘。所以那所以导师的研究他是认为说这个十二缘起是后代才整理出来这样的讲法，那导师不同意这样的看法。那但是呢傅伟勋教授的那篇文章又好像把日本学者的这个研究认为说这个佛陀开悟的时候，佛陀成佛的时候并不是悟到十二缘起但把他讲的好像很斩钉截铁的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个可以知道有这样的一个区别了学者有不同的意见。好，那如是三种言教就是要学这个毗婆舍那就是要知道这三种言教。那然后略摄要义，那约略的标示那我们来看这四二四。能生乐欲那这个就是要升起善法欲，那能正安处，那这个正安处就是在生活起居所需要的配合的修行，那能正安处作意是修七作意，那至少要得到未到地定。那五二是别配属那这边要画，这边应该要画一个表格了。我这边没有画表格。其实你这边把它画一个表格就会比较清楚了正言教就是配这个生乐欲言教。好，那五三就是解释他为什么是这个给他安立这样的一个名相那依此言教圣舍摩他所摄受慧名毗婆舍那是故说此言教名毗婆舍，名毗婆舍那之。那往下是这个无间因众加行，无间跟因众它是其实是两种那无间就是没有间断然后很慎重的一个修行。那往下的话是这个常所作悉委悉所作精勤勤精进住那这个是依止观加行。那这个有文字上面可以这个来委悉，委是确实，悉是周备全部的意思那下面这个是我有找导师的这个是大圣论讲记的一个相关的一个这个说明那这个是在说明什么样叫做精进勤精进，应知有五种。那第一个是披甲加行， 不下、啊、无动、啊、无喜足。那修行的话其实是在人生的战场上面的一个修行、啊、所以他用、军人 上战场的一个、用这样的一个譬喻。那、你看这个比如说如果人家随便讲我们一句话、啊、那我们 就受伤、啊、那这个叫做、这个，所以我们应该要有铠甲，我们要有，如果说、有这个披甲、啊、就不容易受伤。所以披甲精进、啊、就修习六波罗蜜、啊、累积福德智慧、啊、那这个就是在披甲。那披甲之后呢，就是这个就准备向前啊，向这个向战场啊，那向菩提大道迈进啊，像行军一样。接下来是无怯弱、无退转、无喜足。那看到敌人啊，不生恐怖啊，那不因菩提路很遥远啊，那就退转。那就算两军作战的时候啊。那都是有进无退啊，一直到胜利为止，那这个叫无退转。那获得局部胜利啊，那也不会骄傲啊，那这个不会喜足啊，那继续作战得到完全的胜利。我想这一部分是如果是以现在的这个世界的这个像俄罗斯跟这个乌克兰的战争的话，那可能用这样的一个时局来配合这部分的文的话，可能看起来会更有感觉一点了哈。那所以我想这边我们因论生论哈，那考虑一下什么叫做佛弟子上战场哈。那佛教是不是反战呢？那佛教的反战是怎么样的反战呢？佛教的反战是说我们佛教徒只能够投降吗？有的人讲说啊，这个当初的这个阿舍世王去攻打释迦族的时候，那是怎么样的情形呢？是不是释迦族完全都不抵抗啊？那就完全的这个接受呢？哈、啊，我们来看导师的这个《佛在人间》，那导师就是佛陀的祖国迦毗罗卫国啊，他其实是乔萨罗国的附庸啊。他是波斯匿王的一个附庸，而且他是夹在两个大国之间哈、啊。那在这个两大军阀的这个旁，在他旁边哈、啊。那释迦族本身啊，又很骄傲，但是又很没有自信。那琉璃王兵临城下的时候，他们就是释迦族，他分成两派，一个是主战，一个是主和。那结果呢，主战派受了制裁，就被压制啊，所以组合呢就开门迎敌，然后就甘受敌人残酷的屠戮。所以这个是你可以看到佛陀的祖国他是怎么样被灭的啊。他们其实也是有主战派、组合派，那开门迎敌的结果就是敌人的这个杀戮。所以呢，我们要回过头来看啊，我们讲说佛教徒这个持五戒啊，那好像就是完全这个不杀生啊，那所以佛教徒要不要上战场？是不是不能上战场啊？不是的啊，你看啊，这个导师说哈、啊，佛法这个赞叹这个和平共存啊，那对斗争啊，的确不提倡啊。那但是呢，佛陀对于这个战斗呢，并没有一概的抹煞它啊。所以导师有一篇文，好像有这样的文章啊，佛教的战斗观。那我们看佛教的理想是有一个转轮圣王的一个统治。那转轮圣王有七宝嘛哈，他的七宝里面就有一宝叫做主兵城。那所以呢，如果离开了这个为了自由跟正义的武装哈、哦，那是没有办法推行啊、哦、这个转轮圣王的仁政。所以转轮圣王他要推行他的仁政，他其实他也需要武装起来哈、哦。所以战斗并不一定是可诅咒的哈、哦。那而且你看这个印度有四种最初这个比较粗的一个分类，就是有刹帝利嘛。那刹帝利是做什么的？刹帝利是武士阶级啊， 所以那他这个阶级的必要，就是在为了要解除这个人类的争斗。那佛陀的信徒里面，像频婆娑罗王，像毗琉离大将，他们都是参与战斗的军事领袖。所以呢，佛教在战斗当中啊，佛陀是承认他的正当性。那有一个军人要上战场之前呢，他去向佛陀辞行。我在美国的时候啊，那也有那个中国来的这个一个年轻的夫妻带着两个小孩子啊，那他们会来寺里面，是因为说这个小孩子好像会受到外力的干扰哈。那他说这个一开始叫小孩子念阿弥陀佛，那情况有改善，但是念了没多久呢，小孩子就不想念了。那因为他不念啊，所以那个干扰又越来越强哈。那最后他觉得没有办法，只好到庙里面来，这样子想要祈求一个平安。那后来我问起来，我才知道这一个中国来的这个年轻人，他可能是为了要取得美国公民的身份哈，所以他就是有一个终南捷径，就是你去当他的军人啊。那你服役期满，我听说是这样子的哈，服役期满，那他就能够拿到一个美国公民哈。那结果那时候问起来，才知道说哦，他下个礼拜他就要去中东，要上战场去的。所以我们也只能够祝福他平安了哈。那不过我们回过头来看了哈，就是这个佛在参与战争的话哈，那这个佛教这个承认他的这个正当性，所以这个军人呢，他要去上战场的时候呢，去向佛陀辞行，可能也希望佛陀给他祝福吧哈。那佛陀就讲说：“汝等之身受王俸禄，所作当然，此事加善。”哈，也是认为说这个是是应该的哈。那战斗是人间常事啊，那世尊不否定战争。那问题是需要怎么样的战争？那如果是为了掠夺争霸，那当然是佛教反对。但是如果是被侵略方面，佛陀就教他们要备战，那能够有备无患，让敌人知难而退啊。所以这个是佛陀的所的教诲里面啊，那并不是说我们只能够开门迎敌。那我在准备这个资料的时候，有看到有一位学瑜法师啊，那是中国大陆的法师，他的博士论文啊，就是讲写这个民族主义跟佛教跟民族主义啊。那他说在对日抗战的时候，那有三种佛教徒有三种对战争的看法，一个就是金灿救国。就是日本军队打过来了，然后就找很多出家人啊，宝华山的出家人啊，那一起来诵经啊，祈福法会啊，那这是金灿救国。那另外一种就是佛教徒就组织这个自卫队啊，像五台山的出家众啊，组织自卫队啊，这个有很多很多这样的自卫队。那第三种就是宣传救国，那宣传救国就是太虚大师用的方法。那因为太虚大师跟日本佛教界非常熟哈，在还没有这个对日战争之前啊，他有去日本访问，那有很多那边的朋友，所以当日本开始打中国的时候呢，太虚大师就写了，你看现在太虚大师全书里面还找得到这样的文章哈，那他就是去这个写信告日本的这个佛教徒。这个你要告诉你们的这个阻止你们的军阀继续对中国的这样的一个侵略，那军阀本身可能不听了，但是军阀他总是有老婆有妈妈吧，那如果他的老婆他的妈妈是佛教徒的话，那这个时候就应该发挥他作为佛教徒的这一个良知，来阻止军阀做这样的一个举动。所以那个时候的这个太虚大师把对日抗战，他把它切割得很清楚啊，就是我们反对的是反对军阀，我们不是反对全部的日本人 啊，那你这一些这个这个有良知的，就有这个佛教信仰的这一些这一些日本人，应该来告诉你的军阀要停止这样的一个侵略啊。所以这是一种叫做在那篇论文里面说，这个是宣传的一个救国。好。那所以因为这边讲到这种种的从披甲精进加行精进啊，那这边都是在讲你要把它跟这个战斗啊，把其实修行啊就是在人生战场上的一个修行，那所以这样的一个连结。那继续最后面这边这一页四期来我看一下啊，继续往下看啊，四期见次啊，是吧，所以我把这个次第把它这样切出来。最初啊要有这样猛烈的乐欲，在修行一开始啊，精进的修行要有这样的乐欲，然后要永固坚悍，坚固永悍方便，然后不自轻蔑，亦无怯惧，然后堪忍寒热等苦，最后于下列不生喜足。这边堪忍寒热的话，那我想我们现代人渐渐的已经丧失了这种能力。那我这边找到有这个云栖朱鸿大师啊，他的这个他所列出来的啊，这个出家人戒不详事啊，这个有32条，但是其实我这边没有全部列出来。什么样是不吉祥呢？逢水旱等怨恨天地不祥，这个我们会不会有这样的情况呢？像去年缺水啊，台北好像还没有限水，我们在台中的话是3天没有水，一个礼拜7天里面有3天没有水，所以要去准备啊，这个要去储备那个用水。那如果我们遇到这样的情况的话，我们去怨恨天地的话。云栖朱鸿大师说这个是不祥，所以也不要讲缺水了哈，有时候下雨哈，那有的人就会认为说啊这个很不方便哈，甚至就会这个开始嫌恨啊，就啊又是不好的天气啊，所以大家我们要了解这是一种不吉祥的一个情况。那其他还有其他的不吉祥啊，那我们就自己看。那这边又有一个公案哈，有一个出家人啊，问洞山良介啊，寒暑到来如何回避？我们都经常会有听到嘛哈，什么避暑胜地、避寒胜地啊，那就是天气冷的时候到热的地方，那这个天气热的时候到凉的地方。那洞山就跟他讲说，何不向无寒暑处去？那什么地方是无寒暑处呢？就是冷把你冷死，热把你热死的地方，寒煞舍离。所以这个公案叫做寒煞舍离，舍离就是阿舍离啦，就是你因为这是一个生嘛，因为主持是生嘛哈，所以这个生就是这个舍离啊，就是把你热死把你冷死的地方。所以这是圣严长老的一个圣严说禅，这个是我很喜欢这本书里面我很喜欢这个公案。因为我们经常会碰到热跟冷的这样的一个极端的天气嘛哈，那圣严长老他的这个把冷跟热把它怎么样解释呢？他说是麻烦跟责任啊，这个很冷很热的天气呢，就好像是我们希望就逃避这样的一个境界啊，那希望能够找一个称心如意的洞天福地啊，那。这个不要有冷也不要有太热。那但是长老说只要把这个我去除啊，就是最好的避寒避暑的这个方法跟地方。那阿姜茶啊，对于这个冷热他有提出一个看法，他说又热又麻烦的地方就是修行的地方。那因为很多人问他修行人是不是找一个深山啊，那跟与世隔绝，那在那个地方修行。那阿姜茶认为说，世间是由认知而超越， 那不是经由逃避去躲避那个境界、啊、那修行的话是借由、世间的感官接触当中、啊、你知道冷你知道热、啊、但是你不会因为这样子去起烦恼，那这样子、这样的智慧、啊、那这样子去修行，那在这种感官接触当中呢，可以揭露出自身的习气，可以看到自己的缺点，看到自己的习气，那也可以观察到痛苦产生的方式，为什么、这个痛苦会产生，所以 他会建立这个他的学生，如果那一个地方又热又麻烦、啊、那就是你修行的好地方，这个真是很狠啊、哦、就是特别，但是我觉得他应该也不是说你自找麻烦、啊、去、找一个 又热又麻烦的地方啊，只应该是回复上前面所讲那个四圣种啊，那个随所这个喜足啊，随所居住的地方你随所喜足。那嗯，好，所以当现在天气会渐渐热起来啊，那就请大家可以参一参这个寒煞舍离、热煞舍离这一个公案啊。好，那我们好像是不是早上的课先到这个地方，我们下午再继续。